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们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耶，万有归于你。
有一个法利赛党人，名叫尼科德摩，是个犹太人的首领。有一夜，他来到耶稣前，向他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，因为天主若不与他同在一起，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除非由上而生，不能见到天主的国。”尼科德摩说：“人已年老，怎样能重生呢？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，不能进天主的国。由肉生的属于肉，由神生的属于神。你不要惊奇，因为我给你说了，你们应该由上而生。风随意向哪里吹，你听到风的响声，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由圣神而生的，就是这样。”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这个教会礼仪选读福音的原则。我们已经知道了嘛，就是在平日弥撒里面，常年期会先听马尔谷福音，大概是第一到第九周吧，然后第十周开始会是读马窦福音，从大概第二十二周到结尾是读路加福音，所以就没有安排若望福音。那我们现在还记得的话，我们在前面四旬期听了非常多若望福音的内容，特别从第三周开始，就是一直读的，就是若望福音当中一直把耶稣推向死亡的那一些冲突啊，那些犹太人的反对。那现在进到复活期，又回到若望福音继续的，我们就读一些在前面还没有读过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就是第三章尼科德摩的谈话。我们知道这边已经提到圣神了嘛，很清楚我们在复活期的尾端，我们就会庆祝圣神降临节。我们就是读这一些在前面还没有读过的，今天第三章后来会有善牧言论，第十章最后有这个耶稣的晚餐厅讲话，从十三章到第十七章里面当然有非常多谈论天主圣神的内容，这是大概知道一下就好。慢慢进到这个教会的礼仪，其实我们每天每年是重复的嘛。如果说这个注意一下，应该可以发现。我们回到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中途大事录，今天呢是很清楚，这个伯多禄跟若望他们在圣殿行的奇迹，讲的话，然后被逮捕，在这公义会又讲的话，然后呢现在被释放，被释放以后去哪里呢？我们当然回家啊，不然去哪里，对不对？不那么简单的，他是回到他们的团体当中，所以伯多禄就跟着若望就回到他们信仰团体所聚集的地方。他说什么？他们被释放后来到自己的人那里，自己的人还记得吗？这是若望福音耶稣所称的那些属于他的人，当然就是信仰团体。所以很清楚，伯多禄你说他是谁？我们今天已经还是可以讲他是教会的第一任教宗或是中途之长，他当时的确是领导最刚开始团体里面，但很清楚的，他们不是在团体之外，他们在团体之内。我们仔细读圣经呢，就我们今天的这一些讲师，在我们堂区这种一个人单独服务的独行侠式的服务是不存在的。我们还记得耶稣的故事，就是派门徒外出传福音是两个两个的，记得吗？还记得耶稣派门徒传福音后，他们都回到耶稣前，对不对？都回来，就是我们现在，比如说我们的主教门啊，马上要去罗马述职嘛，这也是就是一个礼，每五年大概通常每五年一次吧，去地方教会的主教会到罗马在圣部里跟教宗述职，他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啊？怎么样？这一些生活跟工作的报告嘛，这非常重要啊！就一个人不要离开 这个团体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台湾现在很流行，对不对？就是单独的喜欢去各个堂区去，讲的好听是体验，对不对？其实想去寻求这个他们特别的需要嘛。偶尔出去也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有一个归属。信仰团体，特别是天主教，这个归属感非常重要。我们是家庭式的教会嘛，好，这第一个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他们报告完了以后呢，就是大家很开心，就同心合意的高声祈祷。好，这我们现在读这一个教会初期教会的教会历史嘛，中土大使第一次我们看见信仰团体如何一起祈祷。前面都是说有，但是呢没有讲内容。我们今天看见内容，一个范例。其实我们可以学习的祈祷的范例，第一个是向天主赞颂啊，感恩，因为他是创造主啊，一切来自于他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对于现在生活的经验做的一些反省，他们就用了圣咏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他们现在在自己的生命的体验当中，他们更明白了圣咏的话。今天用的是圣咏第二篇，那也是我们的答唱咏的内容啊，很清楚的，就是看得见。在当然在圣咏当中，一般他们传统说是达卫写的，那达卫所经验的是什么？是各地的外邦的国家种族对他们犹太国家的攻打嘛，啊，说他们这些怎么样叛乱啊，策划妄事，希望怎么把他们消灭，希望怎么样把他们杀害。那在达卫的眼光来看，伤害犹太人都是跟天主作对，说什么反对上主和他的受缚者。好，上主就是天主嘛，那他的受缚者呢，当然是他的墨西亚啊，受缚者是墨西亚的意思。但第一个是什么？是当时犹太人的历代的君王。但他们现在呢，他们现在耶稣身上看见那些圣咏所讲的一切都集中在耶稣身上了。换句话说，早就在犹太人的全部民族当中就已经是耶稣的预像了。所以他们这些古老的达卫的王朝里面一直受外邦的迫害，譬如说亚述，譬如说巴比伦。那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耶稣也被迫害，被谁？黑洛德、本丘比拉多，还有各个的外邦人民。也是在现实的生命当中，他们经验过的这个具体的经验，他们想起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，他们知道现在耶稣的命运是他们过去整个民族命运的发展。但是呢，因为耶稣现在是死亡跟复活了嘛，他们知道最后怎么样，最后胜利一定是天主的。这是我昨天在组织跟大家讲的，我们基督徒的喜乐，我们的信仰是向前看的，是看未来。我们当然有历史，当然可以回顾，但最终是我们在向历史里面看，我们好像会有一些新的领悟，过去不懂了，现在懂了。但现在懂的是很清楚，我们是有一个对于未来非常深的希望。所以他们现在怎么求天主？求天主解决他们的困难。他的困难很有趣啊，他说怎么样？说请上主，请注意他们的恐吓。好，耶稣被黑洛德、被比拉多压迫，那么现在初期教会是一样的，被犹太人、被罗马人还是在压迫当中。他说求你啊，赏赐你的仆人以绝大的胆量宣讲你的真道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！压迫从来就不会灭绝的，不会。但是呢，我们更可以有天主的能力继续啊，怎么样？就是伸出你的手，借你圣仆人耶稣的名字治愈疾病，显示征兆。他们在继续的生活里求天主，让耶稣的名借着他们的宣讲，能够继续的显奇迹，像前面伯多禄的经验一样，他治好瘫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可以宣讲。好，这个是祈祷词。那很清楚，祈祷词里面没有求自己，我说财富啊、平安啊、健康都没有啊。所以注意到这个很美的一个祈祷词，然后说祈祷后的效果呢，他们聚集的地方震动起来，大概地震吧啊， 地震怎么样，众人都充满了圣神，就开始大胆的宣讲天主的真道。这是祷告的效果，他们敢勇敢的去执行天主的旨意，当然就是很简单的在生活上为这个信仰作证。我们可以拿这个例子去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祈祷，拿这个例子反省一下我们自己跟这个信仰团体的关系，跟我们的家庭，跟我们堂区可以反省一下，这是读圣经最根本应该有的好处了。求天主帮助我们，求圣神感动我们。